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节，我来读。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为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阿们。到了新年，最常出现的话之一就是决心三日。下了决心也到不了三天的意思，是指决心不坚定的用语。新年人们下决心不会持续很久，最具代表性的是戒烟、减肥、学习，尤其是学习英语等外语。为了恪守自己的决心，把内容写了贴在墙上，也只不过是过了几天就成了贴在墙上也不会意识到的存在，这样的时候也不是很少的。因此人们说，为了持守决心，为了成功，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意志，需要借助专家的帮助。特别是减肥、戒烟、戒酒之类的事情更是如此。因为接近于中毒的习惯已经在身上成了瘾，不容易中断。还有无论什么事情，为了达到成功，至少要持续100天。为了塑造健康的身材，如果有100名报名到健康中心，第二个月几乎看不到报名的人的一半，到了第三个月，剩下的人当中也就看不到一半了。这是一般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健身中心，在英语绘画的培训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三个月之后，如果还能够剩下来，那么剩下来的人持续下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会接近于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但是为了让新的一切在自己身上扎根，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如果每天按照规定的时间运动，让自己锁定的时间出现在运动的场所，首先需要在心里下决心，即心灵变化要比生活的变化更重要。那么如果人们所定下的决心不了了之，可见这个决心不是真正的决心，也有可能是因为 下了决心，坚定的决心却没能很好的实现。如果决心不够坚定，不管那个内容是什么，都很难真正的达成。因此，决心三日，比决心三日更重要的是三日作心。三日作心，这是我造的用语。面临重要的事情，为了真正的下定决心，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如果以真正的作心使心里有了变化，那么那个决心就会改变他的人生。做好三天作心的榜样性的人物是但以理。以色列的南国，南王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完全崩溃，完全灭亡，经过三次受到巴比伦的侵略。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和埃及在从耶路撒冷向北边距离大约700公里的卡尔凯美什打了一场大仗。那场战争决定在古代世界里谁将掌握中东的霸权。在那场战争中，埃及因为巴比伦遭受惨败。那时候巴比伦趁战胜的余势侵略到当时在埃及方的犹大，把犹大变成了属国。这是第一次侵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侵略犹大之后，回到巴比伦的时候带走了许多俘虏，其中包括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此后但以理70多年生活在巴比伦，在那里结束了生命。当时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是十几岁的少年，让他们在三年期间学习巴比伦的语言和学问，然后让他们侍奉巴比伦国王。当时但以理请求太监长，内容在但以理书1:8-9，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王的膳是神在律法中说不要吃的肉，不允许吃的肉，或者是献给巴比伦人所供奉的偶像的食物。而且说不要因找葡萄酒玷污自己，是因为拿西尔人在定好的期间内不喝葡萄酒和烈酒，要以清醒的精神侍奉神。但以理决心，虽然身处异邦、异国他乡，在异国的王宫里，也要正确的、要好好的服侍神。但听到但以理的话之后，但以理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于是但以理在得到太监长的许可后，求委办让他们试试吃十天的素食，然后比较一下他们的面貌。但以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虽然生活在 不知何时结束的异国他乡，为了能够在那里正确的侍奉神，过好只敬拜神的生活，他决心了三日作新，或者是四日作新。所以十天之后，委办比较了一下，有人吃了王的食物，有人吃了素食，这都很难分辨。之后戴伊里和三个朋友吃素食代替了王的饮食和葡萄酒，神赐给了戴伊里比别人高出十倍的智慧。戴伊里就是这样生活在巴比伦的王宫。戴伊里的人生如何？戴伊里书六章三到四节如此见证。因这戴伊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监，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戴伊里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戴伊里被押为人质已经过了60多年，期间国王也换了5次，帝国也从巴比伦变成了波斯。但尽管如此，戴伊里仍然担任着总督，担任总理，而且他是在敌国。他的政敌为了推翻戴伊里，竭力寻找要指控戴伊里的一些把柄，然而他们这样的一种作为却成了徒劳无功。他们发现能够推翻戴伊里的唯一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破坏戴伊里与他诚实的侍奉的神的关系。因此宰相们和高官们找到了国王，恳求说今后30天里除了国王以外，因为当时的国王与神是同样的等级，如果有人向其他神或人寻求什么，请将其放入狮子坑。而且他们得到了国王的印鉴。尽管如此，戴伊里所采取的行动记录在戴伊里书6章10节。但戴伊里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了自己的家。他打开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戴伊里知道禁令上已经盖了国王的印章，意思是说如果违反了规定，很清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尽管如此，他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耶路撒冷既是自己的家乡，也是圣殿所在之处，也是神所在之处。那扇窗并不是单纯的窗户，而是迄今为止与他相见、引导他并与他一同作为的，是与神交流的窗户。然后正如往常一样，他每天3次跪下向神献上了感谢的祷告。即使自己成为狮子的食物，也要感谢一直到现在陪伴自己一直与自己同在的神。因此戴伊里到了神所定的时期，就成了带领以色列百姓回自己国家的一个纽带。戴伊里能够坚持过这样的人生并保持信仰，是从他刚被抓来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不吃王所赐的食物和葡萄酒和十日作新开始的。今天的经文很好地展现出了耶稣做三日作新的样子。第28节如此见证，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面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距离耶路撒冷东北约有25公里的耶利哥，让一位盲人睁开了眼睛。之后又到了爬到桑树上的税吏长撒该的家，宣布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和救恩来到了他家。然后又讲了米拿的比喻，一个人给他的4个仆人每个人一个米拿，在确认了他们怎样做生意的结果之后，并给予了赏罚。今天经文以耶稣说完了这话开头，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认为耶稣在耶利哥一天就做完了所有的事情，直接上到了耶路撒冷。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对于耶稣的宗教领袖和犹太人对耶稣的反对已经达到了高潮，这样的情况记录在约翰福音11章55到57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大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在以色列巨大的节日逾越节即将到来之际，耶路撒冷因从全国各地涌来的许多人而人山人海。虽然是在逾越节开始之前，但是聚集那么多人是因为参加逾越节仪式，为了吃逾越节食物，必须要进行洁净自我的贞洁仪式。以前一到逾越节，聚集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会在圣殿里看到耶稣，但这次却找不到，所以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不来过节吗？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提问，意思是好像是说耶稣一定会来，实际上是指耶稣是相反的意思，是说无论怎么想也不会来的一个否定性的提问。所以共同翻译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大家是怎么想的？他不会参加节日吧？犹太人们彼此认为这次逾越节耶稣没有上耶路撒冷，这其中是有理由的。大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下了逮捕耶稣的逮捕令，不是为了逮捕之后给予教训和杖打之后释放，而是为了关押一定期间。逮捕耶稣是为了杀害耶稣，不是为了关押一定期间。这样的事实，因为是宗教指导者们也是知道的事实，所以他们认为当事人耶稣是更清楚这个事实。因此耶稣上耶路撒冷如同带着火药进入火焰，所以他们认为他不会这样做，他不会做出这样的行动。然而犹太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再重读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耶稣朝着耶路撒冷往前走。耶稣所在的耶利哥海拔高度约为低于水平面250米，是全世界位于最低处的城市，而耶路撒冷的海拔高度是 754米。耶利哥和耶路撒冷的高度差为1000多米。所以新翻译版圣经和多个英文版本圣经都认为是耶稣朝着耶路撒冷向上去。请把这个场面放在远处，在头脑当中描绘这个场面。耶稣和门徒们朝着有圣殿的耶路撒冷山坡往上走，这个画面看起来非常庄重肃穆。耶稣不仅这个场面，整个一生耶稣的视线都朝向耶路撒冷。路加福音9:51如此见证，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13:22，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路加福音17:11，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路加福音18:31，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成就在人子身上。耶稣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时候，视线却停在耶路撒冷，在中部撒玛利亚的地区的时候，也决心要去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传话语的时候，内心仍然充满朝向耶路撒冷的决心。耶稣朝着耶路撒冷，不是为了去看那里的圣殿，也不是为了成为大祭司长坐在有圣殿的耶路撒冷高处。不仅如此，耶稣不是不知道自己到耶路撒冷将被捕，耶稣不仅在耶路撒冷被捕，也知道自己将遭杀害。耶稣在面临背负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请照这杯离开我，有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很恳切，以至于汗珠如同大雪点掉在地上。可见耶稣也有回避十字架死亡的想法。然而耶稣每个瞬间都决心要上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他为此3日作心。是耶稣当走的路。如果因为不想背负十字架而回避，我们就依然处于最终。所有人都要走在永远死亡的路上。不仅如此，耶稣也许不能成为我们永远的主。因此下了决心的耶稣要走在门徒其他人的前面，朝向耶路撒冷。这也成了我们的盼望和勇气。今天是新年主日，正如新年灵食礼拜所言，今年我们教会的标语是根据约翰福音4:23的用心灵和诚实。正午出来提水的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正确的礼拜场所是在撒玛利亚的格利新山，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耶稣说，重要的不是礼拜的场所，而是礼拜的时候。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们 在不同的场所向神礼拜，同时也在移动式的礼拜场所会幕礼拜，也在固定的礼拜场所圣殿礼拜，甚至被掳到巴比伦也通过会堂礼拜。然而神一次也不曾因为不喜欢礼拜的场所不悦纳礼拜。新约时代和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们也在不同的场所向神献上礼拜。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一天有3000名受洗成为基督徒，很多人成了基督徒，有很多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么如果少数人聚集的话，他们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聚会。罗马帝国的逼迫加重的时候，也在地下的洞穴里面聚集礼拜，在山上的洞穴里聚集礼拜。那时神依然一次也不曾因为不喜欢礼拜的场所而不接受他们的礼拜。2021年接续2020年的新冠疫情时代，新冠疫情改变了世上的价值观和方向，为此也有很多人受到痛苦的折磨，更不要说经济上的困难，也有很多人在呼吁新冠 blue 和新冠 red。然而我们是相信创造天地万物、主管世界的神的人，我们不仅要看到新冠疫情，也要看到在疫情之上有所作为的神。神通过新冠疫情修整这个世界，也在更新这个世界。无论我们是过着对面的 quintet 生活，还是非对面的 antet 生活，还是通过网络交流的 antet 生活，若用心灵和诚实以神为目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自然成为我们教会的信仰目标，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并且将亲眼目睹与我们同行的神再以神的方式作为。信心生活不是概念模糊，而是具体的生活。基督教是相信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成肉身而来的耶稣的宗教。因此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无论多么强调话语的重要性也不为过。不能正确知道神的话语，就不可能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就不可能过好信心的生活。因此今年以与我们同行的神为目的，为了过好用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的生活，要进行读圣经和写约翰福音的活动。长期过信仰生活，然而能够读完从创世纪1章1节到启示录22章21节整本圣经的人并不多。以前教会经常进行圣经问答的大会，如果我们教会进行圣经问答大会，范围就是新约的路加福音，旧约的撒母耳上下。因为是通过主日礼拜和教区圣经学习在分享的话语都很熟悉，可能到现在为止韩国教会在66卷圣经当中，圣经问答大会采用最多的内容就是创世纪和马太福音。 因为年初决心读圣经，这两卷圣经读得最多。然而大部分下了决心只不过是三天。从头到尾读圣经是要通过三天作心，改变内心才能够达到的事情。慢慢读一章圣经，默想与通读圣经，若是用读文学作品来表达，前者就如同读一本好的散文，后者就如同读一个长篇小说。读一篇好的散文，露出微笑，享受其中的喜乐是好事。读一个长篇小说，内心感动涌流，更是更好，就是更好的事情。可能有人会问，读了圣经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还要继续读吗？是的，还要继续读。以前在家里生过豆芽吃，给豆芽浇水，好像水都漏掉了，而豆芽却长得很好。读神的话语，达到了某个瞬间，就会知道主所给予的极大的感动和深深的领悟。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用诗篇的两处经文为祷告开始。诗篇119篇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篇119篇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今年希望通过读一遍圣经，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秘的经历，愿成为蒙福的时间。今年的标语是出自圣约翰福音的《用心灵和诚实》，因此打算写由21章构成的约翰福音。四福音书都是见证为了拯救我们来到世上的耶稣的相关内容，但是焦点稍微有点不同。马太福音强调作为王而来的耶稣，马可福音强调作为仆人而来的耶稣，路加福音强调作为人而来的耶稣，而约翰福音强调的是耶稣是神。因此可以体会到其他福音书体会不到的关于永远的生命的滋味。写圣经要比读圣经更多进入内心，因此读圣经的时候可以体会到读圣经的时候体会不到的喜乐和感动。作为牧师的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话语。如果说传话语是属灵的事情，那么准备传话语的内容就是真正的体力劳动。准备话语的时候，如果没有展开受阻，有时很茫然，不知道该传什么。读了与此相关的参考书也没有帮助时，那种压抑感很大。那时需要把要讲的话语放到内心，慢慢走。在坐下来的时候，有时可以领悟到不知道的部分。那时嘴角自然露出微笑。有时那样慢慢走也没有任何感动。那时手里拿着笔，一字一字的写本文话语，那就可以体会到读话语和默想话语时没有体会到的感觉。有时可以体会到记录圣经之人的内心以及圣灵的旨意，那时内心深处有深深的感动。 圣经是由神的感动所记录的，神的话语。直接写话语，一定会有从神来的感动。记录约翰福音，可以体会到其中的感动。神给予我们2021年这样的时间，人们说辞旧迎新，然而并不是我们静止在那里，时间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们说岁月如流水，或者说时间穿梭而过，并不是时间从我们身边逃走。神所创造的时间常常都在那里。今年2021年是我们进入到那个时间当中，所有人同样进入到时间里面，以同样的速度通过时间。然而通过这个时间，随着过的是怎样的时间，续集的都不同。进入时间当中，对于用永远的价值观的人们，收获的是每一个新的一天，每年都是新的一年。今年一年期间，在神面前以心灵和诚实过好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的生活吧。然后三日作新之后，读圣经和写圣经，借着心灵和诚实提升我们的每一天，如此我们2021年将成为耀眼的新年。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向前走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带领的国家沦陷了，不能在圣殿礼拜了，处于绝望的状态当中。然而他有对神坚定的决心，这个决心使但以理在敌国也可以过好信心的生活，以至于到后来使自己的百姓回到祖国。天父，让我们成为决心做好正确的事情的人。然而这个决心只是凭借我们的力量来成就是不可能的，需要在圣灵的引导和作为当中成就决心。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更加成熟。2021年，感谢神给我们教会用心灵和诚实的标语。由于新冠疫情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难处，有些需要改进的部分，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境况，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生活，实现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在这一年，以正确的作心，求神帮助我们完成读神的话语、写神的话语的事情。读话语和写话语的，愿与神有更深的交流，使我们话语的境界更深更广。我们虽然软弱和不足，漏洞百出，微不足道，过好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的生活，提升到永远的程度，愿以此更新我们的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